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6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破除旧势力安排的命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9号。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旧势力，怎样正确认识旧势力，破除旧势力的险恶安排，对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尤为重要，它也是我们同化法做好三件事的最大阻碍。我们下走到人间的生生世世都是旧势力给安排的，包括人的理和对事物的观念、认知方式，旧势力都给做了细致的安排，细致到已经形成自然，根本就分不清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，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。将来你们看，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，不是我安排的，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。自己修炼28年来，对旧势力的认知从表面到有所了解，也是在不断学法、修炼和同修切磋中有了一些认识，就现有体悟交流如下。第一部分，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才能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。一天早上，同修甲和我交流了他亲戚同修没意识到旧势力对他的安排，现处于严重病业状态。他亲戚同修是二婚，40年来对家庭、丈夫的孩子付出很多，孩子们对他也恭维有加，使他现在家庭的端捧氛围导致他受不得半点怠慢，自己已经接近失明，行动不便，还在挑剔孩子们做家务不合心意等等，对自己多年付出没有得到所谓满意的回报而耿耿于怀，俨然不像个修炼人了。同修甲给他指出思想中不符合法的地方，他也接受，但旧势力一往他脑中打思维，让他想起10年谷子8年糠，他就跟着旧势力给他安排长期的家庭端棚养成的常人思路跑了，无法走到修炼人应有的思维轨迹上来，导致心性无法提高，病业状态越来越严重。在同修甲的诉说中，我突然像看见了旧势力对他亲戚一生的安排，导致他完全落入了旧势力的圈套，难以自拔。这时有两个字映入我的脑海，改命。对，就是改命，改写命运，改写旧势力安排的所谓命运，才能摆脱旧势力的束缚，才能如师父所说的，修好的就功成圆满，归位新宇宙，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。选自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。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能改写命运吗？当然不能。长期处于各种磨难中，已经严重影响做三件事的同修，真正来学大法、同化大法了吗？法每天都在学，救众生的事也天天在做，发正念的4个点也一天不落，仅仅成为生活模式，把修炼生活化了，但人的本质始终没变，导致长期处在一个层次或长期磨难突破不了。第二部分，破除旧势力安排的几种形式。一，面对干扰正念对待，坚信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同修乙在切磋中谈到发生在她和丈夫丙同修身上的两件事，他俩是如何破除旧势力安排的。第一件事，早些年乙的母亲因病瘫痪在床，她在家排行最小，母亲最疼爱她，再加上她那时因坚持修炼被迫害，失去了工作，照顾母亲自然成了她的任务。那段时间母亲经常发烧或出现严重病业状况，他就得抱着年幼的孩子住在母亲家照顾母亲，占用了大量时间，严重干扰了做三件事。面对这种状况，他从法理中悟道，所有大法弟子都是为了主师正法来的， 目前母亲的这种状态已经起了非常大的干扰、阻碍作用。虽然明白母亲在痛苦中可以消业，从而有一个好的下一世，但是对大法弟子住师正法造成严重干扰，也是九十力的安排。所以他发出一念，一切都要为住师正法让路，母亲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母亲也学过法，也要起到正面作用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为这件事让路。自此以后，母亲身体非常稳定，再没出现重病现象，直到离世。离世时只住了两天医院就走了。第二件事，病通修的母亲罹患乳腺癌，手术后身体虚弱，又常年靠吃药控制高血压，有一阶段动不动就难受，甚至出现病重现象。丙随时都会接到母亲电话，就得赶快去母亲家。虽然丙还有一个姐姐，但是母亲最爱儿子，只要一难受就要求儿子除了上班，其余时间都得陪伴在身边。而且因为邪党迫害的原因，每次丙没及时接电话，丙母亲就会受到很大的惊吓。为此，丙参加学法组或出去做正实法的事，总是带着手机，给学法组及项目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。丙后来为了学法组的安全，不得已不去学法组学法了。后来乙同修和丙同修交流了自己当时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过程，丙同修受到启发，也从内心求师父帮助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从那以后，丙的母亲身体一直稳定，也不经常给丙打电话了，而且即使打电话丙没接也不害怕了。丙同修又恢复了不带手机正常参加学法组和做三件事。二，法理清晰，重视发正念，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近日我突然情绪低落，过去爱悲观忧郁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伴随着消极情绪，感觉周围环境也不对劲儿了，和女儿打电话也被怼，单位的人对我态度也变了，对同修看不上不满意，看见异性控制不住的乱想，争斗心、怕心、疑心、色心、不满的心接踵而来，自己随着这些心波动起伏。我意识到他们都不是我，是旧势力强加的。我立刻盘腿发正念清除，约25分钟后，这些不好的东西消失了。之后，周围环境一切正常，真实在法上修，明法理，正念对待，假象立即消失。如果不重视清除它，随着这些表现做出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事，久而久之就会偏离法。次日，贾同修来找我，诉说自己近日很消极，对修炼没有信心，怀疑自己能不能行等感受。我和他交流了自己这方面的体会，他很受启发，参照做后，不好的状况消失了。我悟到，一定要严肃对待不符合法的、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，用师父赐予的法理、正念，在他萌芽状态下把它清理了，这也是同化法的一种表现。三，要有识破旧势力诡计的能力，及时排除干扰。西游记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，白骨精为了吃唐僧肉，先后变换为村姑、妇人、老夫，但都被孙悟空识破，就是他有一双火眼金睛，能够识别伪装的妖怪。我们是正法修炼者，师父在法中给予了我们识正邪的所有能力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讲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在修炼初期，由于学法不深，加上自身业力执着较多，有时难免会识别不了旧势力的诡计。如今走到现在了，只要是一个修炼有素、实实在在的修炼者，就应具备识正邪的能力。今年三月份，婆婆患脑梗死，身体右半部动不了，瘫痪了。住了10天医院后出院，需转为针灸治疗。 后找的老伴儿接近80岁了，也照料不了她。我心里清楚，这是旧势力想利用婆婆的病把我拖住，占用我的时间、精力，干扰正法修炼。因丈夫和大伯哥都在外地工作，只有我和小姑子在身边，我俩工作也比较忙，如果在家照顾租房，因我们都住四楼以上，加上雇护工、针灸费，每月开销预算得25000左右。婆婆无退休工资，每天晚上还得轮流陪夜，照此下去，无论从财力、人力都能被拖垮。怎么办？我知道这不是师父的安排，绝不能承认。于是我和兄妹商量，先把婆婆送去进出方便、离我们两家最近、条件最好的老年公寓居住，每天接她，再进行针灸治疗，自己能自理了再接到家中。我家和大伯家商量，两家出钱，小姑子出力多照顾。因我们挑选的老年公寓各方面口碑不错，床位很紧张，在师傅的安排下，公寓的主管同意给室内加了一张床，顺利入住了。刚开始婆婆稍有些不适应，晚上有两回出现发烧和心脏不舒服现象，后经公寓的医生治疗也没什么大碍了。当时针灸费每天600元，10天一个疗程。我们治了三个疗程后，大夫也是个信佛的，被我们的孝心感动，把价格调为每天100元。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们，修炼真是玄妙，只要我们坐在法上，师父什么都能帮。现在估算每月两家支付3000元左右就差不多了。看似棘手的问题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解决了。婆婆也知大法好，我经常提醒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给她听师父讲法。到现在婆婆在有人搀扶下能慢慢行走，情况越来越好。在这期间我的修炼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四，集体学法，在法上切磋，共同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。我们小组同修年龄在45岁到55岁之间，在一起学法，配合做正法之事，有18年之久。旧势力也放大同修没趣的人心，企图造成间隔，但大家已经形成一个向内找的环境，能及时破除旧势力的诡计，矛盾很少，配合做事积极迅速，谁有过不去的关讲出来，大家一起切磋，互相帮助，提高很快。我组同修在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方面配合非常有效，曾经成功营救好几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使他们得以提前释放回家，破除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过程中屡显神迹。旧势力向瓦解削弱整体力量，挑出修炼基础薄弱的假同修，利用他没取的人心，使其出现严重病业假象，使他也不愿意参加集体学法了。大家不离不弃，坚持叫他参加集体学法。我和他经常在一起晨练，只要发现他松懈了，就赶紧提醒他精进；只要发现他没取学法小组，就去家里叫他；只要知道他没有晨练，就马上约他一起练功。同修的不离不弃使他闯过了这一关。事后他感慨地说，当时我自己已经没有能力过这一关了，身体思想都被拜物包裹，是同修的坚持把我拉出沼泽。我受益师父留下的集体练功、集体学法的形式，感谢慈悲的师尊让我们摆脱俗世，赋予我们更高的使命，成为伟大的生命。他还深有体会地说，对法的坚信和强大的正念是破除旧势力安排的基础。有些同修对身体上、思想中发生的不正确状态，自己不说，也不让同修问，认为一说就是对旧势力的承认。共同切磋可以让当局者同修及时认清旧势力的安排以及强加的迫害，对同修走出困境、及时归正、少走弯路是非常必要的。我把学法小组几位同修对破除旧势力的体会整理出来，意在提醒同修警惕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早日修成正觉。 有悟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保持正念和忍的重要性》，译文，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2日。首先，我想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。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新教家庭，一直积极参与教堂和社区的活动。我的父亲曾做过音乐牧师。我上的第一所学校是一所私立浸信会小学，从四年级才开始在公立学校上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很庆幸自己有一个比较正的成长环境。我非常热衷于体育运动，中学时非常喜欢演奏音乐，主要演奏吉他。随着社会潮流的变化，高中毕业前后，我也开始酗酒和吸毒，并逐渐变得失控，被解雇，差点被父母赶出家门，酒后驾车。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低潮。酒驾事件后，我参加了匿名戒酒协会，最终成功戒酒戒毒。在那里，信仰是康复的核心，获得和保持清醒的方法是得到神的帮助，并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。作为基督徒，我坚信只有一条正义神圣之路。对去教堂这种事情我很熟悉，但戒酒协会与之不同，它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团体。在康复的过程中，我经历过一次强烈的精神体验。简而言之，我慢慢地接受了除了基督教之外，还有其他正法正道的想法。我开始寻找其他的精神道路，这是我以前不敢做的事情。要说的话很多。简而言之，我开始尝试各种东西，有一段时间还练习瑜伽，并混着其他东西练。混练不会让人真正得到精神的提升，但或许这种可以尝试其他正道的心态，使我能够以良好的心态接受并尝试法轮大法。2013年，我在加州得到法轮大法，在那之前，我曾在几个不同的州生活过。2010年或2011年的一天，我和女朋友在旧金山市中心散步，有人给了我一张传单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法轮大法的传单。我看着这张传单，女友说，哦，我妈妈就练，这对恢复健康很有好处。从那时起，法轮功三个字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。2013年我做的一份工作是在活动中分发促销传单。一次我被派去金门公园参加和平节的活动，那里有各种各样与精神有关的东西。在我负责的区域，一些大法弟子在现场演示功法，我再次收到大法传单。那天回家后，我在网上看了一星期的师父讲法录像，并跟着学练功法，我感觉法轮功威力巨大。我还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不再紧绷，变得轻松多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周里，我的膝盖好了，再次能跑跳了，这是我从来不敢想的事情。我不再练其他东西了，从此专一修炼法轮大法。我每天练功学法，后来也参加面对面学法，但只坚持了几个月。虽然每天学法练功，但我对什么是正法时期还不太明白， 也不知如何发正念，直到2020年瘟疫来袭，我才猛然被正在发生的事情所惊醒。我开始接触当地同修，学着如何讲真相，定时发正念。第一部分，让正念充实自己。我曾听一位喜剧演员讲述自己的一个故事。有一次道路因事故发生堵车时，他不自觉地想，最好有人死在那里，好像是说需要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何长时间堵车。他说，你知道自己不应该这么想，但你就是这么想。修炼人知道，其实这种时候都是人的魔性和业力在起作用。有一次我走在人行道上，突然一名衣着暴露的女子跑步经过，在我能够思考之前，与欲望相关的想法就开始浮现出来。虽然几年来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我仍然问自己，这些想法和情绪是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动发生的？我意识到，这是多年来甚至一生中自己被某些东西填充的结果。这些想法和情绪好像是来自自己的大脑，其实他们来自电视、书籍、电影、父母、朋友等等，甚至来自思想业力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荣于法》中说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人通过眼睛、耳朵看到、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、色情、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、拜金观念以致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，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，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。不管他表现得怎样，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，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，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、利、色、气等而发出的意念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。我理解到，头脑被装了坏的东西，无论是听到、看到、读到还是行为，不好的想法就会出现。反之亦然，如果你装进的都是好的东西，出现的就会是正的想法。举个例子，我修炼后的例子。有一次，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走到我面前，开始对我大喊大叫。显然我做了一些以他的标准衡量让他不喜欢的事情。我保持冷静，让他把话说完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作为修炼人，我的反应是很自然的，是被大法和正的思想充实的结果。要在以前发生这种事，估计我的各种情绪都会爆发，但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从内而外都体现着真善人。我还需要继续努力，让自己充满更多的正念，那么正念就会最终战胜并取代我所积累的不好的思想、观念和执着。随着对法的理解更加深刻，我悟到，为了更好的救人，自己需要更高质量的学法，同时也要听普渡济世、神韵交响乐，并更多的欣赏传统文化等，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。第二部分，学会容忍母亲。父母住在另一个州，我每年至少会去看望他们几次。母亲是出了名的专横，脾气暴躁。别人开车时，他总是指手画脚，我父亲开车时，情况就变得非常糟糕。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规定，如果他们一起去某个地方，就由母亲开车，父亲负责导航。我去看望他们时，大家经常出去吃饭，有时他们会喝些酒。因为我不喝酒，所以他们就让我开车送大家回家。在这时候保持冷静，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因为母亲会在回家路上一直说，慢下来，小心那辆车，进入这条车道，限速是多少多少等等。就像我说的，他非常热衷于此， 喝酒后就更糟糕了。虽然觉得这很烦人，但我还是保持克制，平静地遵循他近乎专横、过于详细的指示。然而，我还是会在某个时刻进行反击，告诉他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等等。但这又会导致姐姐或某人来为我辩护，并试图让他保持安静。几年过去了，我很高兴地说，这种情况每次都在改善。上次去的时候，在外面吃完饭，我能够忍受整整40分钟，内心相当平静，没有任何波澜。结果下次我们出去时，他几乎没有指手画脚，在回家的路上十分安静。这就是师父在《弘引圆明》中说的，修己利于明。同时我也意识到，之前他让我恼火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，别人开车我坐车时，有时我也会对司机指手画脚。虽然没有到他那种程度，但我确实有这样的问题，他的表现是在给我照镜子，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，以便改正。于是我努力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好，在其他人开车时，要放弃试图控制别人的想法，并保持内心的平静。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中的理解，如果不妥之处，敬请指正，谢谢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读惊醒和法难有感》，作者童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2日。师父这两篇经文指出了大法弟子因为慈悲不足而出现的问题，看后心中很是感慨。在今年3月份，我曾因为慈悲心不足过了一个大关。我在一个大企业工作，和一个上级同事 C 长期过心性关，因此讲真相绕着 C 走。在发生一些摩擦后，逐步生出了一个想法，这人不行就不救了。结果 C 开始想方设法要我离职，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环境不顺了，肯定是我心性出了问题。我向内找，找出了因为有区别心导致慈悲心不足，心性提高不上去，和人搞矛盾，影响了救人的事情。于是和 C 的真我沟通，并真心的道歉，不会放弃救他的。之后做了一个梦，在一个部落里的大殿上，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很紧张，同榻而坐三个王，中间一个老人慈祥平和，有一种很祥和的光笼罩着左右手的两个年轻兄弟。我站在旁边，下手有七个人，其中四人和老人也是兄弟，其他三人是兄弟的亲眷， C 就在里面。坐在老人左手的兄弟还是小孩模样，手中紧紧地握着一块糖。老人似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微笑地看着这个小兄弟，然后也拿了一块糖给右手的兄弟，之后交给我七块糖，让我给下面的七个人。我当时有些疑惑，老人看上去年龄很大了，怎么一群兄弟都这么年轻？之后大脑中打入一念，那个老人是师父，这是师父和 C 结缘的仪式，师父呈现老相是因为承担了我因慈悲不足而产生的业力。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，对 C 没有了区别心，在人这一层的表现 是老板让直接领导不要再针对我， C 之后却也没有再为难我。老板就是坐在师傅左手小孩模样的兄弟。原来公司的经营遇到了很大困难，这个梦之后的第二天，公司股票意外的涨停，之后公司经营情况逐步好转了。我悟道，师傅是在点化我，缘是师傅结的，业力也是师傅承受的，我只是传话的，把真相告诉世人，结果还挑挑拣拣，而这些人都是师父曾经的亲人，我是不能放弃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